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7月5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钟。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说已经准备好恢复中美贸易谈判。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美国之音话，美中两国已经做好在几日内恢复正式的贸易会谈准备。他还说会谈期间美国不会取消现有的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话，美中之间的正式贸易会谈几日后就将开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话，你们知道在正式宣布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之前的大约一个星期或者10日前，他们的团队就和中国的团队进行了磋商。他证实说，实际上就在下个星期，这些会谈就将密锣紧鼓的继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追问说，下个星期亲自吗？库德洛回答说，是的，莱特希泽大使、鲁钦部长还有工作人员和主要贸易官员，他们都会深入参与。当被问到究竟是美方前往中国或者是中方前往美国会谈时，库德洛说他还不知道。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间歇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之后说，两国贸易官员的电话磋商已经恢复，和北京的关系回到正轨。美中之间持续了一年多贸易战的停火，意味着特朗普将不再对新一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最高达25%的关税。习近平在大阪开始会晤特朗普之际说，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但是习近平没有说服特朗普免除目前对2500亿美元中国产品所加征的关税。中国对这一批关税实施了报复性的措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惩罚性的关税。库德洛7月3号星期三说，在会谈期间他们不会取消关税。美国还做出让步，放松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禁售令。对此库德洛形容说，这一种调整是略微开放一般商品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而不是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7月2号星期二宣布，只有华为仍保留在实体名单上，对出口许可证的审批将继续依照最高级的国家安全审核。这个意味着拒绝推定，亦都就是审批结果推定为拒绝。库德洛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北京信守己方的承诺，进口大量美国优质产品、农业、农业服务或者还有工业和能源。这位白宫高级经济顾问还重申，中国不公平和经常性的非法贸易行为无法令人容忍。他特别提到盗窃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网络黑客问题。库德洛说，这个一直是非常失衡的关系。他说，美中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智慧财产权盗窃、技术转让，还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他必须是可执行的。其他的问题包括网络黑客，比如还有云技术、隐私权，所以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库德洛说，美中贸易谈判还差临门一脚。他用了美式足球的比喻，他说他们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直到今年5月，照鲁钦部长的话说，他们或者完成了90%。他是不是应该称之为70码线？他一生都是纽约巨人队的粉丝，好像只是差7码的时候，他们后来都没有进入过达阵区。所以库德洛说，不能够保证任何的事情，他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他们在努力，他们重启会谈。但是库德洛说，可以向大家保证，他们正在寻求一个平衡的关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继上个礼拜突袭会达成美中谈判重回正轨之后，中国官方星期四提出要求，话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就必须全部取消翻美国针对中国产品加征嘅关税。北京亦都冇就打算入口几多美国农产品明确答复传媒嘅提问。在华美国企业团体中国美国商会对突袭会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的，但同时亦都指出了未来发展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据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称，如果美中双方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美国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就必须要全部取消。同时中国商务部对美国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表态表示欢迎。不过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亦都未有对美中后续磋商计划以及入口农产品的具体问题明确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沟通，并称如果有关磋商的资讯将会及时发布。高峰表示，中美经贸摩擦最终要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他说美国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避免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国对此表示欢迎。彭博新闻社记者在发布会上问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之后，特朗普称中国将会向美国大量购买农产品，不过中国声明当中未有提到这一点的，是否属实，以及中国打算购买几多的农产品呢？高峰在回应中表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受到冲击，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高峰同时回应，农产品是双方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过他未有回应具体购买几多的农产品。中国外交部同一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亦都有记者问到中国是否将会购买美国大豆和猪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建议记者向主管部门查询。中国独立金融学者何刚冰称，中国在贸易谈判过程中态度不断变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何刚冰说，中国美国都有变化，美国越是变得强硬，中国就是左右摇摆，他忽然间左忽然间右，他是左右摇摆状态，美国就是一直强硬。特朗普最开始的时候说500亿上关税都是越上越多，中国开始是以牙还牙，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由翻到搬石头来到掟自己的脚。官方传媒就能够看出来，忽然左忽然右摇摆不定，美国更加坚定，也就是说是因为你中国的变化，人家才会加码。而较早前，中国美国商会回复美国之音电邮表示，考虑到双方在 G20 峰会之前的立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同意恢复谈判，并且并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关税，这个是合理预期的最好结果。中国美国商会对最新的事态发展感到满意的，但对未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负责任的公司需要找到减少隐患和降低风险的方法。因此我们看到会员公司希望调整供应链并探索迁移制造业的选择。电邮说，总体而言，随着谈判重回正轨，我们仍然希望能够达成强而有力的可以执行的协议，来到解决我们会员长期提出的结构性问题。双方现在都认识到美中经济联系不会好像过去那样，但是我们相信它仍然可以成为非常稳健的关系。中国美国商会指出，去年底在阿根廷召开的 G20 峰会以来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些贸易谈判是在更加广泛的双边形势之下进行的，其中包括的不单止是贸易。中国新闻网站商业新媒体的报道认为，中国不是太过可能马上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该报道引述上海汇益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师李强的分析，认为上一次两位元首领导人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大豆进行了几轮的采购，但这一次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表示加征的关税未有取消，华为问题仍然在争议，都是构成障碍的因素。 近一两年来，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企业成为美国政府制裁目标。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在美国也受到知识产权的盗窃指控或者是怀疑。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显然扩展到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G20峰会期间的会晤结束之后，特朗普称华为仍然可以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表示这个并不危害到国家安全，不过华为公司仍然在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之列。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特朗普宣布暂时解禁华为，将华为纳入贸易谈判表示不满的。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亦都未有就中国是否做出任何让步公开说明。财经分析人士何光兵认为，中国目前在这场贸易战中并未有占到便宜。他说，从特集会结果协议来看，肯定是特朗普赢了。关于华为，我是反复地看的，并且特朗普看了很多，他未有讲到将华为从黑名单中消除，问了三次他都没敢讲。他说，涉及到国家安全那部分是不会被华为去解禁的。美国并没有讲到点解让步，但是中国呢一边购买大豆，尽管我哋都需要，睇嚟系美国嘅胜利，中国几乎并冇占到啲乜嘢便宜。何光兵认为，双方嘅贸易谈判仍将会继续，美国将会以谈判形势维持同中国嘅贸易关系，使佢唔会恶化。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写俾《金融时报》嘅一份声明称，特朗普总统嘅声明对美国企业嚟讲系一件好事，华为亦都愿意继续购买美国公司嘅产品，但我哋未有睇到咁对我哋目前所做嘅事有太大影响，我哋仍然将会专注做好自己嘅工作。特朗普对华为松绑嘅决定，却令一啲美国科技公司感到困惑噶。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这个星期对该机构的出口执法人员表示，仍然应该将华为视为出口管制黑名单上的实体，这样加剧了不确定性。行业高层管理人员正在等待美国商务部就哪些产品可以，哪些产品不能够卖给华为提供更多的细节。尽管美中两国宣布贸易战休兵，但是很多大型跨国科技公司据报道仍然在准备紧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星期四晚上，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主持了盛大活动，庆祝美国独立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舒雅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传统上美国总统在这一日会坐低落来观看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庆祝独立，但是这个国庆节特朗普本人直接负责庆祝活动。在炎热的天气中，在暴风雨可能来临的威胁下，这位美国总统一一介绍了军用喷气式飞机凌空飞过，外国乐队音乐演出和坦克展示，并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长篇演讲，突显了243年的美国历史。特朗普将美国历史称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史诗故事，国民为他们心目中的正义和真理甘于冒一切风险。有人担心特朗普会将这个国家的生日聚会变成一场政治活动，谈论他所认为他作为总统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他没有提到政治。明年的选举或者20多名民主党候选人希望阻止他连任总统，相反特朗普避免谈论那些分裂美国人的事，而是谈论那些将他们统一起来的事。他说，当我们今晚聚集在自由的快乐之中，我们记得我们都拥有真正非凡的传统，我们一起构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之一。美国人热爱我们的自由，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特朗普向美军的每个分支致敬，并呼吁年轻的美国人考虑军旅生涯，但是很多住在华盛顿的人不满意五角大楼和安全官员征用国家广场的一些区域，那里通常是公众聚集和庆祝的地方。还有人感到不安，因为白宫将特朗普讲话的入场券只是发给忠于总统的共和党人。反特朗普抗议的活动整日在广场上清晰可见，包括一个将特朗普描绘 成一个裹住尿布的生气的婴儿的大气球，相反出售特朗普婴儿的小气球给示威者，被他们废物。抗议者包括一些退伍军人，他们说他们憎恨那些从未在军队服役的人为了自己的满意而利用他们的服务。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带着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标语的红色帽，与某些抗议者对峙，他们的辩论是文明，没有辱骂、谩骂。星期四庆祝活动的费用，包括所有准备费用，可能会达到数亿美元。但是特朗普发推文说，与他的价值相比，成本将会非常低。7月4号的庆祝活动纪念美国于1776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星期四，那些不在华盛顿的人在美国各地游行、野餐、放烟花来庆祝独立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舒雅慈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近宣布，人均国民收入已高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俄罗斯传媒对此关注，分析了中国的成功以及今日的中国和前苏联的共同之处和区别。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极力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想避免重复前苏联的命运，但中国将会走或者已经走上部分的苏联的道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报告，称中共建政7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2018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前苏联和中国的改革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俄罗斯关注。主要大报《独立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内容，逐一列举了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未能够获得中国这样的成功。报道还引述很多学者专家的话，将前苏联和中国所走的不同道路对比分析之后，认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经济起飞前的起点就非常低。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大多数还是依靠农村经济贡献。报道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资源、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外，同样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赶上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包括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和中国过于较真，这个使中国不必好像前苏联那样拿出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参加军备竞赛和投入冷战。中国亦都不必好像冷战年代前苏联那样资助世界上大量的平庸政权。此外，和苏共相比，中共并不教条。当东欧巨变、全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时，中共却能够扯起民族主义大旗，使中共扮演带领国家走民族复兴道路的角色，这个反而使中共地位得到巩固。苏联解体曾震惊中国，中国为此特别投入了大量力量研究苏联崩溃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覆辙。但虽然是这样，俄罗斯媒体引述学者专家的分析认为，今日中国的所作所为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将走或者是已经部分走上了苏联道路。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如同前苏联一样扩张，并且搞军国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国今日日趋丧失灵活。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老人政治可能因此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这个不单止未能够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反而是在重复苏联当年的错误。独立报说，中国另外一个和苏联晚期比较相似的地方是，两年前习近平的名字和思想被写入党章，这个使他能够和毛泽东并驾齐驱。但除了巩固权力外，他实际上未能够对中共意识形态补充任何新鲜的东西。长期关注中国的评论人士格列兹基洛夫说，中国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宣传包装自己，这个使很多普通人只看外表，很难了解中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难题所困扰。
или политологи, которы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ят за тем, что там происходит, знают, что в Китае ес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много проблем, связанных с...
Галиджи-Гейлофуа. 只有那些关注中国事务的专家和政治学者才知道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好像分离势力、基层农民的不满，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等等。但是中国尽量不使外部世界关注这些议题，这个就使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俄罗斯人热衷所谓的中国道路，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道路的内容是什么。格列兹基洛夫说，很多俄罗斯人都不了解，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远远不如俄罗斯。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当时的很多亲西方改革派仍然很重视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服务。格列兹基洛夫说，苏联解体的象征之一就是1990年撤销了苏联宪法中的第六条。这一项条款规定苏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杨苏帝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现在非常危险，北京可能以公共秩序遭破坏或港警能力不够为由，出动驻港解放军镇压暴力，香港人会因此失去自治。他呼吁不单止抗议者和香港政府要非常小心，中国政府亦都应该非常小心，否则局面会非常丑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杨苏帝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现在的局面非常危险，因为香港人必须认识到，到了某种程度，如果他们走得太远，尤其是出现暴力冲入立法会损坏立法会，如果中国认为公共秩序被破坏，他们可能会使驻港解放军出来镇压暴力。如果驻港解放军认为应对这种暴力超越香港警察的能力，他们可能会被北京下令出动。杨苏帝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香港和香港人民将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对香港的自治制度亦将造成很大损害。他认为不单止抗议者需要非常小心，香港政府需要非常小心，中国政府亦应该非常小心，因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非常丑陋，他意味着香港人正在放弃他们能够自治的理念，而台湾人民和台湾政府会得出结论，中国对他们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局面。杨苏帝曾经于2010年至2013年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2006年至2009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帝认为多数香港人都不希望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城市，他知道香港人包括林郑月娥都认识到香港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好主意，香港人不欢迎，他们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承诺是在很长时间里面被香港自治。他表示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作为一名美国年轻的外交官就从事了与香港有关的事务。杨素帝说，80年代初跟他交谈过的香港人多数对回归抱着怀疑态度，但是他们认为50年后或者中国会变，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在推行改革开放，他们比较乐观。但是杨苏帝说，现在香港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乐观情绪已经死亡，尤其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不会更加开放，可能会更加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日节目我们会报道，专家认为城市化将会扩大全球的住屋危机。我们会看看艺术令到分裂的社区再次结合。我们会带大家看一看制作管风琴的情况，以及参观一个为小狗策划的艺术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市居住。到今个世纪的中叶，将会有68%的人口城镇化。城市人口增加将会带来房屋短缺等问题。下面是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从穷人已经无力购买房产的洛杉矶，到有近2000万人口的孟买，全球城市都为房屋问题困扰。 人聚集在城市里面，从小城市到好像尼日利亚拉各斯这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Not just because those were the high-paying jobs, but ultimately,
唔单止系因为呢度有高收入嘅工作，最后公众睇到嘅系交流、发展以及获取资源嘅机会。
一啲国家开始修建新嘅首都嚟缓解交通挤塞，埃及正在开罗郊区扩建。
They have tried moving their capitals. They've tried developing new artificial.
佢哋迁都喺有钱投资嘅时候，企图发展新嘅人工城。不过呢个唔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人希望留在东京这样节奏快的大城市里面。东京有37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各国的城市都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挑战，例如水平面上升以及缺乏饮用水等。
It's often the case that the growth precedes plans to accommodate.
经常有这个情况，还未有规划好怎么应对发展，城市就已经发展了。
发展中国家的人面临其他的挑战，他们可能由于冲突而流离失所，对自己的土地无所有权，或者找不到贷款来购买房屋。在美国，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比如拥有自己的房屋，拥有房屋证，这些对于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妇女和边缘化人群是一个障碍，所以公共政策真的很重要，私人力量亦提供帮助。人人家园招募志愿者来修建房屋。
But we also, outside of the US, we have the...
同时在美国之外，我们拥有房屋小镇信贷产品，令人保证自己的家是适合居住。通过这些贷款，人能够在家里面装厕所、厨房火炉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解决城市问题方面，每个城市都不同。
It's at its own stage of development. It has its own.
每个城市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本身的格局、地理格局，有独特的经济力量、本身的构造、独特的历史。
所以每个城市都需要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在芝加哥市内的塞奇威克街，种族和贫富悬殊十分明显。当地原本是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移民的聚居地，但到了50以及60年代，非洲裔美国家庭、波多黎各人和所谓的嬉皮士就开始进驻。当地一间艺术馆就希望透过艺术去团结这个社区。下面是记者丁亚乐的报道。
塞奇威克街西侧全部是政府的补贴住房，而在东侧你是看到很多公寓以及是豪华住房。当地的居民麦克丹尼尔形容这里是双城。
I can see that on one side of the street you have wealthy people, predominantly white.
在街道的一侧你看到的都是有钱人，大多数是白人，而接到另外一侧全部都是穷人，大多数是黑人。
一些人认为应该是令到这个两个世界的居民更好的融合。
I wish that...I got to know other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more, and that others had as much as I.
我希望能够更多嘅同社区嘅其他人打交道。
波兰特亦都系咁样认为，佢三年前喺呢度开始咗一家嘅艺术馆，并且系相信如果更好嘅融合，大家都会更加开心。
I think the divisiveness that's, you know, kind of taken over our society.
我谂好多人对社会嘅分裂感到厌倦。
这名前商业银行家并不是艺术家，但是他是希望创造一个空间，通过艺术令到来自不同的背景的人更加团结。
我不知道怎样创造艺术或者是陶瓷，但是我想如果社区的人能够聚在一起开始创造新的可能，那这里可能变成不一样的社区，现在的样子并不是绝对的。
社区活动人士理查德话：，去认识你的邻居只有一种嘅途径。
如果我住喺塞奇威克街呢一边，佢哋住喺塞奇威克街嘅另一边，而我想认识佢哋，我必须要过呢条街。这个对街道两边人嚟讲都系一样噶。
今年理查德同其他嘅人帮助布兰达将艺术馆移到咗街道嘅另外一侧，响穷人嗰一侧开咗一家嘅更大嘅店。最近嘅一个项目。令到公立以及系私立学校的细路仔聚埋一齐， 他们互相拍照，然后将这些照片做成风筝。这个只是一个小的活动，但是对于布兰达以及是他的邻居来讲，这个亦都标志着团结塞奇威克街两侧居民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最终能够令到他们的社区再次完整起来。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田纳西州一间小型公司从事制作管风琴已经有30年的历史。他们说制作一部管风琴的零件价值几千美金，耗时超过一年的时间。下面的记者巴卡雷茨带我们去参观。
管风琴是最古老最复杂的乐器之一。理查兹福克斯公司的两名创办人福克斯和理查兹制作这些乐器已经有几十年了。
When I was a kid, one of my teachers let me go inside of one of the organs.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向我展示了管风琴的构造，他的机械构造令我着迷。你知道啊，实在是太迷人了。
And that's how Bruce and I have felt since we fell in love with building organs. It's what else could I do that would have.
这个也是我和布鲁斯爱上制作管风琴之后的感受。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制作管风琴的时候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的。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管风琴制造者，理查兹说你需要有完美的听力，一个工程学位和手工艺天赋，推销技巧亦很有帮助。
The first thing we do is we meet with a client.
当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见我们的客户，之后他们会视察放置管风琴的地点，并且在专业软件的说明之下进行设计，剩下的工作由传统的手工艺完成。
This is the casting.What we do is we take pigs of.
呢个系铸造过程，我将石块同铅放入锅里面，融化到800度，然后将融化金属贴到呢个锅里面，将热熔金属倒喺桌上形成薄片，然后切割形成管状，加入更多嘅石，可以使到声音更加丰富；加入更多嘅铅，声音就会更柔和。琴管制作完成之后，布鲁斯会用手调整每个琴管，这个叫做发声。
If I want more volume, I would open this toe. If I want it to be quieter, I might.
如果我想要更大的音量，我会打开这个窿。如果我希望声音更加轻柔的话，我会删咗呢个窿嘅。制作咁复杂的乐器，每件小事都好重要，甚至精细到不同种类的木材在不同天气下的反应状况。因此，制作一架完美的小型风琴，可能是一项漫长艰巨的任务。更加唔好话为大教堂制造风琴啦。
Small organ can have less than 1,000 pipes in it.
一个小管风琴可以有唔到1,000个琴管，一个大教堂嘅管风琴可能有10,000条琴管。制作一部管风琴可能需要一年嘅时间，再用几个月进行测试。因此，即使佢哋已经制作咗几十年，亦只系制造咗24件乐器，每一部琴嘅成本高达$1,000,000。当你从一部完美的管风琴听到完美的旋律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记者巴卡雷茨报道。
洛杉矶有一个特别为狗举办的艺术展，狗仔不单止可以触摸艺术品，还可以品尝它们。下面是记者巴格达萨尔燕在洛杉矶报道。
两岁大的狗仔桃子一般都在海边或者公园里面度过下午时间，所以今次出游显得格外特别。他从来没有去过艺术展，更加不要说是专门为狗仔举办的艺术展了。这里的作品都是为狗仔预备的。
I think she loves it. She would love it better if...
我觉得他特别喜欢，如果有更多食物的话，他可能会更加喜欢。
这个叫做狗狗艺术展的展览，展品都是狗仔喜欢的，从可以发声的玩具、小狗雕像到有机狗粮。
Pups like humans each have different taste in art.
狗仔同人一样喺艺术上有唔同嘅品味。一啲狗中意雕塑，一啲狗中意佢哋能够咬嘅嘢，仲有一啲狗喜欢嗰啲能够驻足观看嘅艺术品。
策展人杜森认为每种狗都能够欣赏艺术，但系并非所有作品都只系用嚟睇嘅，佢哋可以去闻或者去调查。
This post below is actually imported.
呢件作品嚟自东岸嘅一个农场，系由猪完成嘅。呢啲猪去抬呢个木梁，而艺术家试图将艺术试验与交流结合喺一齐，所以佢有猪嘅味道。小狗去欣赏嘅时候，就能够得到猪嘅资讯。
呢件作品就吸引咗狗同人类嘅注意。
What she's done is actually go into the no.
作者去到一个五屠杀动物嘅收容所，俾嗰啲等待领养嘅小狗按下脚印，佢亦揾到咗嗰啲被领养嘅狗，亦收取咗佢哋同主人嘅脚印。佢将呢啲装喺呢度门上边。
任何带狗嘅人都能够免费进入展览。虽然呢啲四只脚嘅艺术爱好者拒绝喺镜头前发表评论，
like、
但系佢哋睇嚟都好开心。喺洛杉矶，狗仔嘅生活唔错。
There you go, good boy。
记者巴格达萨尔燕喺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台湾国民党重返执政面临的一中困境和分裂威胁。国民党2020年总统选举初选民意调查之后，将会在7月中推出本党候选人，和已获得民进党正式提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竞逐下一任总统。现已以重返执政、拨乱反正为竞选目标的国民党，却面临着来自北京以及本党内部的潜在危机。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就此采访了几位台湾政治学者和政党人士，受访者发表的意见和看法都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据萧勋的报道，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蒙志成说，国民党的参选人在两岸政策上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最右的是张亚中。张亚中认为根本没有一中各表，只有一中同表，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之下来到讲述要先认同有中国，所以他的统合论比较激进。在这样的论述之下，他认为不单止中华民国将来可能会消失，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可能都会消失。他追求的是未来一个新的中国，这样一个统合论。
孟志成说，这样中间就是传统的一中国表，是马英九时代所谈下来的，亦都是国民党内部到目前为止主流的一个讲法。韩国瑜亦都接受这样的一个路线。这样的一中国表的讲法就是大家承认一个中国，而这个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这样怎样面对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就讲它是大陆地区，我们是自由地区。这样的讲法其实是有一些脱离现实，但是也都没办法，因为宪法是这样限制。这个也都是他们重点的主流的一个论述。他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一般的民众的普遍认知就是，国民党一直说一中是中华民国，而对岸宣称这个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致在这一方面拉扯不清。慢慢的，你也都看得出习近平的两次谈话包含他的目标政策，其实不是谈中华民国，甚至慢慢消灭中华民国，还是一个中国代表权的争夺战。这个就是中间路线目前比较颓势的地方。习近平其实也都不接受马英九这种不统、不独、不武的讲法，因为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两国论。
郭台铭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是很明确地先有国表，再来讲一中。他的路线就是，对岸必须要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必须要将消除中华民国的意图去除，再来谈，有可能我们是一中。一方面我认为他是比较务实的，也都突破了主流，这个对于目前以习近平为主的两岸政策的路线，事实上我觉得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他所引导的就是两国，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另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即使是这样，照郭台铭的讲法，就是未来还是会迈向一中，这样就是好像分裂国家模式的一种统合，包括过去的东西德在联合国各有直次，以及包括现在的南北韩，其实都是各自有一个国家在联合国都有直次。所以我认为郭台铭的讲法有别于过去国民党的主流论述。
郭台铭的国表在一中的信心，正是因为他在大陆有这么大的一个投资。 在中国大陆和美国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拉锯战之下，郭台铭所代表的不只是郭台铭本身，郭台铭所代表的可能包含一些台商，甚至有一些是外商，在大陆各有主要投资的大公司，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公司，同大陆彼此是共生，互蒙其利。对郭台铭，其实对大陆来讲，你只要方向是追求一中，其他还是可以谈的。而郭台铭其实没有必要去依附中共的这样一个讲法，来为他在台湾的大选当中加分。依附的做法，其结果就是他也都没办法胜出，最终还是蔡英文会胜出。
所以他会有信心，因为在大陆的江山，亦都因为他和美国有一定的结连，所以表面上他的言论不受见于中国官方传媒的主要声音，但是亦都因为郭台铭在美中台还有日本的一个重要角色的关系，其实他们在彼此贸易战的时候，亦都需要郭台铭做一些台面下的连结，因此这个就是面子和女子的问题。中国可以在其他地方和美国争面子，但实际上的里面就是毕竟经济还是要发展下去的，而郭台铭就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郭台铭对蔡显明的作为是因为双方凭持的信心不大一样，郭台铭是凭持他自己的实力所有的信心，在这样的一个竞选的阶段可以发表和大陆不同的讲法，而蔡显明必须要作为一个代理人，同中共讲明他具有影响台湾媒体，培养新的领导人的影响力和实力。一个蔡显明需要的是中共的肯认。这样郭台铭是反的，从某种程度上他觉得中共还是挺需要郭台铭，是彼此互生共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说，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其实是被中共压缩了，譬如说习近平1月2号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将九二共识转化成为一国两制，那就连国民党过去所讲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国表的空间都没有了。中共不断在压缩一中国表的空间，郭台铭还在讲一中国表，但问题是北京已经不给你国表了，你应该怎样做呢？你要跟北京切割吗？你要跟一中国表切割吗？还 是要被中国绑架去吗？你是被北京拖落水了，北京根本不理你国民党的存亡，北京只是想自己怎样做就怎样做，他过去的很多两岸政策都可能是希望帮助国民党，但现在有些无所谓了，我就这样讲一国两制，台湾又怎样呢？那就变成国民党被中共出卖了。
台湾基建党创办人陈奕齐说，按照国民党这样的一个百年老店，他们过去的接班伦理以及他们党内伦理、党内的游戏规则来看，原来国民党应该是有三个人出来选总统，一个是吴敦义，一个是朱立伦，另一个是王金平，结果这三个人几乎整个被边缘化成为两个。郭台铭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争议人物，他和国民党之间也都就没什么关系，可能他就是基本的党员而已。第二个，韩国瑜被国民党冰冻了17年，连中国国民党都不要他，只是在2018年的选举中他突然间从高雄杀出来。既然这两个人原本都不是他们党内伦理接班的预想的人，竟然他们在台湾要代表中国国民党出来选举，结果中国国民党原本他们安排的按照他们接班伦理会出现的那三个完全消失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去年的选举里面，首先阵亡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因为中共过去必须要借由中国国民党作为代理才能够干预台湾，现在完全不需要，因为现状它可以透过网络的声音，用网络声音直接干预台湾的舆论市场和民意走向。接着下来，它可以利用部署在台湾的大外宣，譬如说中天电视、中国时报三大媒体以及其他的统媒，然后来到影响民心背向再回到网络，所以导致去年的选举结果。中共已经不需要一个代理，他可以直接钦点，甚至帮忙他属意的候选人来到做竞选活动，打选战。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说，他觉得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就是不断地在打韩国瑜，让韩国瑜最后小输郭台铭，这样韩国瑜肯定会脱党参选，因为他没有退路了。他如果认输回高雄去，他会被面临被罢免，即使罢免不到，他三年后要连任的几率也会很低，因为他背叛了高雄市。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是双重的分裂，如果郭台铭输了，亦都有可能会脱党参选。呢两日黄湘龙话，郭台铭可以用无党籍参选。范世平话，佢觉得呢个亦都系几似郭台铭退党嘅一个可能，因为郭台铭冇签选前嘅一个所谓嘅竞选公布。范世平话，佢觉得郭台铭同韩国瑜都有可能脱党参选，所以国民党存在潜在嘅分裂。
蒙志成话，如果韩国瑜同郭台铭僵持不下，而最后或许是郭台铭出线，国民党内部可能会面临几大的一个韩的支持者的，就是支持者怎样看待国民党，而他背后重要的影响力蔡显明会产生什么的一个反作用呢？我觉得这个民意的掌握的巩固是比较畏惧的，这个有些民粹的力量在里面，那会不会造成分裂呢？韩国瑜本身应该是没有很大的意愿要脱离国民党，但背后的力量要怎样做也不知道，但是可以判断一旦分裂，事实上赢不到大选。如果韩国瑜出线，郭台铭是不是会脱党竞选呢？我目前判断他是不会的，因为他毕竟大费周章地加入国民党，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加入，因为他初选未有办法获胜突然脱党参选，大家会觉得他是为了选总统先至加入国民党。郭台铭或许在经济上蛮有能力，但在政治上他毕竟是素人，他自己知道的，他能不能够得到传统主流国民党其他人的支持或对他的相助，那就有待观察了。如果他脱党参选又能够将一些国民党的精英带走的话，那样当然国民党就倒了，毕竟这个是正当性的问题。但他会不会塑造一个新的国民党呢？目前来看，这个机会率是不大的。
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蒙志成说，当然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议题，这样第二顺位就是两岸关系、美中台，但是现在的状况，经济也都跟区域政治经济有连接。譬如台湾的经济发展，好像郭台铭就一直强调中美贸易战的重要性，这个牵涉到台湾作为一个以科技、以贸易为主的一个国家，美中贸易的状况会影响到他们贸易的一个状态。这个经济议题背后也都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所以现在几乎都绑在一起。如果问一般老百姓，你问他什么最重要，大家还是会讲经济，嘴巴讲的都是还是这样东西，虽然他有高度的政治意涵。现在的状况就民进党来讲，事实上蔡英文过去三年也都是非常重视这一个的问题，经济问题很大，如果他们能够分的话，大致分开两种，第一个就是分配，就是讲大家赚了钱，到底哪一个族群能够分配得比较多，不会有分配不均、不平等的状况。这个是第一种经济问题，好像年金改革、劳工收入和资本家的差距、年轻人工作找不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分配经济的问题，这个是蔡英文所重视的。他前三年就主要在度做这一方面的经济问题，但是他并不成功，所以大家对他的经济表现的评价就非常的不好。
第二个经济问题就是产业升级发展、创造更多利润、贸易这一部分。过去蔡英文怎样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呢？他就是发现马英九时代两岸的经贸互动非常密切，他不想在经济方面对大陆太过依赖，也就是说如果大陆在政治方面认为台湾不配合或者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可能就断了这方面的经济连体，接着就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所以蔡英文一上来就马上就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做新南向政策，希望对大陆经济依赖的状况能够转到去东南亚。这个部分三年多来，目前看到的资料并没有超越马英九时代在东南亚经贸所带来的利益，所以基本上也是失败的。 所以蔡英文今年年初的选举策略转向互主权、两岸对抗，加入美国印太战略，以国际政治为主轴，这方面都拉到一些支持度，所以他就造成他的状况就是一般民众认为民进党不会太过拼经济，但在互主权方面是比较有办法的。
国民党内部知道一般民众都在意的是经济，而蔡英文又没办法在这一方面有效的处理，因此这一次选举他们就拉高经济上来，民众亦都是这样认为。不管哪一个民调，一般民众对于台面上的几个候选人，特别是韩国瑜和郭台铭，都认为他们是会拼经济，但是对于韩国瑜来说，一般民众支持他的都认为他有办法拼经济，基本上都是龙鱼目劳动服务业的选民，或者是一些军公教退休的人员。国民党在民众认为是比较能够拼经济，民进党比较在政治和主权。国民党内两个拔尖的候选人，韩国瑜比较属于分配经济，支持群众比较中产阶级以下，劳动阶级为主，强调经济分配，重视社会福利。郭台铭的支持群众比较中产阶级以上，可能比较具有国际观，强调产业升级，重视国际贸易的联系。
范世平说，其实蔡英文的民意调查从今年开始都慢慢地恢复翻日，最大的关键点就是1月2号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蔡英文采取比较强硬立场，大家都叫他做辣台妹，这个立场其实是他民意调查的一个转捩点。所以我觉得两岸的议题还是很重要，因为台湾总统选举要讲什么经济，大家都只是在那边吹一吹，实际上落实起来是很有限。所以说除非一个特殊的事件，好像是周子瑜事件引发年轻人对中国的反弹，他们将这个反弹抒发在对蔡英文的支持上。最近的反送中亦都是一个意外的擦枪走火，所以这种事情是比较难去营造的。
范世平说，他觉得蔡英文最近民意调查提高的因素大概是外部的因素，譬如讲香港的事情，譬如讲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说并不是他自己表现有几好，而是外部的因素成就了他。范世平说，他认为蔡英文的副手应该是一个明白经济的人，如果国民党到时候是郭台铭出来的话，就更需要找一个明白经济的副手。所以范世平说，亦都曾经在媒体上讲过，你应该找张忠谋，如果你找到张忠谋，你就稳当选了。张忠谋比郭台铭更会经营，张忠谋的台积电股票比鸿海股票要更值钱，有没有可能是一回事，但张忠谋过去亦都是几支持小英的。他选总统的时候，张忠谋对他是很客气，去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亦都是张忠谋代表蔡英文去参加的。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伊朗可能违背美国禁令向中国运送石油，对此美国反应谨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我们一直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就是令到伊朗的石油出口变成零，从而可以剥夺伊朗政权的石油输出收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美国官员与北京保持定期联系，主要是要确保美国对伊朗施加最大的经济压力。 伊朗国家电视台证实，上个月伊朗当局使用萨利纳号邮轮向中国运送了100万桶原油。另外，伊朗半官方的德克兰时报上个礼拜亦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并表示萨利纳邮轮是6月20号抵达中国锦州港，而这一批原油的收货一方是中国石油公司锦西炼油厂。一些监督石油运输的国际组织亦都证实了萨利纳号向中国运送原油的。自从星期二相关报道出来之后，还有报道显示监督邮轮的国际组织还说伊朗又有邮轮向中国国有的中石化运输了200万桶石油。这个名为邮轮追踪的国际组织说，伊朗的这艘邮轮船名是骏马，而这批石油接收方是中石化所属的位于天津港的世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伊朗石油部长星期二在维也纳接受彭博新闻通讯社采访时说，德克兰每日每夜都在努力向全世界输出石油。他未有讲到伊朗石油的买家是哪些国家，他说要讲出名字的话就只能够帮助到美国实施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国家通讯社星期三报道援引外长扎里夫的话讲，批评了伊朗电视台证实伊朗邮轮向中国运送石油。扎里夫说这样做会危害伊朗的国家利益。北京批评美国单方面禁止伊朗输出石油，但是自从美国在今年5月份开始针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政策以来，北京并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购买原油的。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和德克兰的经济关系是有理由并且合法的。从去年11月份起，美国重新开始针对伊朗实施制裁，并表示中国还有其他7个国家可以不受此限继续从伊朗入口有限度的原油，直到今年5月份为止。中国之前一直都是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鲍尔是美国政府的前高级官员，他曾经在财政部的恐怖分子资金和金融来源及犯罪办公室有关伊朗的政策顾问。他星期三接受了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采访，他说看来中国一直在入口伊朗原油，虽然数量有限，他说这个是伊朗对中国在伊朗的能源行业的投资给予的回报，而不是中国直接用现金来购买石油的。鲍尔目前担任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至于这种做法是否属于美国制裁范围，尚属一种灰色的地带，因为这是一种逆货的现象，并未有购买和交易在里面的。鲍尔还说中国入口这些伊朗石油实际上是一种权益，他只是表明了中国继续和伊朗发展经济关系，从而确保中国能源的稳定供给。鲍尔说，不过中国也在努力避免公开提到这种入口活动，以免违反了美国的制裁禁令。约翰·史密斯是财政部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的前主任，他对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说，他不认为中国这种入口伊朗石油的做法是一种灰色的地带。史密斯说，美国说任何方面从伊朗入口大量石油或进行大量交易，美国都会加以制裁。他说这个大量的含义就比较广阔了，所以美国可以对任何大量入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时说，如果有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实物交易或者是逆货交易，而且是大宗的交易来到入口伊朗石油，而美国却视而不见，不去加以制裁，这样全世界肯定有很多国家将会继续入口伊朗石油，这样就使得到美国的制裁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史密斯现在是华盛顿一间跨国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说特朗普政府应该对中国入口伊朗石油进行制裁。他说从很多层面来讲，美国的信用和权威都受到威胁。他说如果美国政府说他只是用制裁来针对某种行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你全球制裁的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